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眼日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家。上帝救赎人类的旨意是来自他的爱，并不是上帝临时起意，乃是上帝在万事之前就预定而且要成就的计划。上帝向亚当和夏娃启示的救赎的计划，借着挪亚的方舟设立了救赎的应许，之后再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反复地确认了这个应许。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圣经当中有这种特别的地位呢？因为上帝要拣选一帮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做他的子民。上帝得着子民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上帝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出一个工作来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做神的子民所必须有的经历，就是所有做上帝子民的人所必须有的经历。上帝不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工，上帝也在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的身上做工，叫以撒和雅各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而这个经历能够传到神的子民身上。在前几天我们已经读过亚伯拉罕的事，这是信心之父。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以撒和雅各以及他们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意义。以撒被称为应许之子，这是在亚伯拉罕年迈，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拉的生育断绝，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时候，凭着上帝的应许，在上帝指定的时候生下来的。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18章到22章。上帝事先预告他的应许，然后真正的发生的时候，就证明这件事是出于神的意思，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神果然照着他所说的成就了。神透过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成就应许的神。他咋个应许呢？就肯定要咋个成就。自古以来，上帝不断的持续的成就他所应许的，比如说以撒的出生，雅各继承祝福，以色列人要从奴役之地埃及回归应许之地迦南，这些都是神事先应许然后在历史上成就的。到新约时代，使徒保罗把以撒的事为我们做更深入的说明。他在加拉太书4章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原来在属灵的意义上，以撒预表着凭上帝应许恩典所生的新约信徒，不是按肉体生的，乃是按照圣灵生的。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以撒，是应许之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几乎同样的模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罪的人没有能力自救，可以参考罗马书七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就好像一个掉在水里面的人没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一样。上帝应许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生，而耶稣真的来这种做。大家可以参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为什么我们晓得有永生呢？因为上帝透过以撒就告诉我们，得所应许呢无不成就。从以撒的故事我们就晓得，得应许我们呢绝对不会落空。雅各是上帝拣选来预表神的救赎的人。雅各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五到三十六章。总的来说，雅各是一位既自由狡猾的人，但是得有一个长处，就是得非常看重属天的祝福和奖赏。可惜得不是正途，倒反是用很多诡诈的手段来骗取。得趁着他的哥哥以扫饥渴难耐的时候，就骗了得长子的名分，得欺骗了的父亲以撒得着以撒的祝福，东窗事发，得远逃他乡，第一次尝到苦果。后来终其一生都没有再见着那个溺爱他的母亲。后来得想用贿赂的方式消除得和他哥哥以扫之间的隔阂。雅各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往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说谎耍心眼，犯了错还会狡辩，还会逃避，也会为了罪的缘故尝到犯罪的苦果。雅各的一生几乎就是我们的缩影，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我们应当留意的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等他一生有着上帝的爱充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在雅各逃难的路上向他显现赐给他安慰和应许，又保守他空手出去，多年后却满载而归。有许多人都觉得奇怪，上帝为什么要祝福像雅各这种狡猾奸诈的人？这个并不是上帝看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上帝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瑕疵而消失，而是上帝要透过雅各这个人那一生告诉我们，救赎不在于人的行为，不在于人的心情或环境，而是全然的按照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又全权的由上帝决定的。一个世人看为比较好的人，比如说以扫，如果得轻看上帝的恩典，他仍然是罪人。而一个比较坏的人，比如说雅各，他如果重视上帝的恩典，他就可以凭着上帝的深恩厚爱就得着拯救，并且改变生命而成为上帝所喜悦和祝福的人。在上帝看来，两者的结果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呢。关键在于哪个看重属天的恩典和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看重呢？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三章 二十三节。
爱在人间，帮助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与之好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讲故事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认我呢，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那么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那么耶稣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到你们，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接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界，同你受苦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被他们捉了，挨他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上，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面生火取暖，彼得也在中间。有一个侍女看见彼得也坐在里上，就说：这个人也是同那个人一伙呢。彼得立刻回答说：不认得他。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吗？彼得说：你这个人，我才不是呢。倒又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机灵地说：哎呦，他真的是那个人一伙呢，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哎呀，说是你这个人，我认不得你在说些哪。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个痛苦。彼得的三次不认主是他的软弱，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效法他。基督教的队伍呢，是在受压迫当中不断的抓到。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彼得稍些因为害怕而不敢承认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在古罗马的尼禄统治时代，对基督徒的大迫害，有一位宣教士被带送到官面前说：只要他痛骂基督就可以自由。他立即答复说：八十多年来我侍奉基督，他从未加害于我，即使如此，我怎敢咒骂基督那为我的救主、为我主的基督呢？结果他被官府用火活活的烧死。有二十多个基督徒，他们爱主，一起到国外宣教，一起做善事，一并救济贫苦的人。因为他们传福音、传耶稣，结果被当地的人烤窑起来做人质。如果是不信耶稣，就可以释放。他们二十多人，没得一个人屈服。他们宁愿要耶稣，不怕打坐人质被刮痒。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阶段的祷告。爱我们的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
主啊，彼得他抓住了，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像你爱我们的心一样永不改变。求你保守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挂靠呢，却要因了解我，认识我而挂靠。认识我是主，我在地上实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这是主的宣告。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
中的爱洒向人间。
你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着风的轨迹，听着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相遇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带大家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首歌呢，是小雨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教会呢全体童工表演那个节目，当他们手拉手站在台上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呢很多人都感动得泪流满面。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一条得胜的道路，是一条丰盛的道路。这条道路上呢，不能一个人走，我们需要手拉的手，肩并的肩，一起来承担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圣经上也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歌词也写道：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可以接续我们，可以来参与天国的工作。你晓得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也晓得我们害怕孤独，你也晓得我们有时候信心不够，所以你鼓励我们要彼此搀拉的去走前面的路。今天你也同样预备了很多同心同路的人，可以陪我们一起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也愿意手拉的手，我们也愿意一同的来面对患难，我们愿意一同的立志要在这条路上绝不回头，我们也要一起来帮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求你来祝福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压上的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这段